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今天呢，回到了电台呢，万峰呢有一个很大的焦虑，就是为什么文慧老师的房间没有开灯呢？然后我就发抖了，文慧老师发生什么事呢？
别急别急，用不着发抖的，万峰老师，人家只是放假而已。
对，然后我就想起来，他就一个礼拜前跟我说他要放假。
对啊，放轻松一点。
所以小燕老师早上好。
好，
听众朋友早上
好，请您归台什么高抬贵手。
怎么
不要跟我抢话，我一听到你的嗓门呢，我就觉得今天我真的要打起精神迎接新的一天呢。听众朋友好，早上来到7:31，今天是星期三，8月21号，感谢你收听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他是万峰。
啊，对，我不敢跟你抢话了哈。文慧老师放假了，那他就说，哎呀，我要去好好约个朋友去躺着休息着。但是我相信呢，他大会就上线了，你信不信？
我不信。
我信啊。我们赌一下，对赌一下。
不用对赌，我觉得文慧老师
是不是
他会很放松的放假，不会管我们的。
好吧好吧，我们基督徒还是不要赌好了哈。那今天呢，我们呢在节目里头呢继续呢有我们平常的安排啊，就是有我们的海天日历，我们的灵修的那个部分，然后呢有一个教会中的瓦器，就是谈到我们的教会历史中的人物怎样更新他们的教会那个年代啊。还有就在今天呢，就会谈谈这个下班以后想不想说话呢？
不太想。哎，说到刚才谈的环节，教会中的瓦器呢，万峰，我可是你的小小的粉丝啊。
怎么了？
我会重听你的节目的。昨天那集呢，我觉得有个亮点，你说保罗，使徒保罗是最伟大的神学家，那么奥古斯丁就是第二位最伟大的神学家
啊。
我倒是没听说过这个说法。
哦，对，因为奥古斯丁就是当年的影响整个西方教会，西方代表罗马的那个传统的教会，影响了1000多年，基本上今天的整个天主教会的那个神学呢，都是建基于这个奥古斯丁上面。包括马丁路德为什么要反别人，也是其中一部分，他反的就是奥古斯丁的想法。
对，他的神学思想确实影响了后代。那么今天这个人物呢，我觉得上网呢搜不太多他的有关他的资料。
奥古斯丁怎么会
没有？我说今天这个今天这个人物，他是亚历山大的圣西利尔
啊。因为那些东方教会的，我们华人呢主要都是被西方的教会影响多一点点。东正教教呢，在我们华人地区呢，通常都是俄罗斯啊那边就多一点点，我们的东北西北多一点，但是在我们南方啊汉人的地区呢少一点点，他们传教的模式不一样。
好，待会竖起耳朵听一下有关这个人物的故事。那么请拿来那个小铃铛哈，过来。
好，我敲。
哎呀，
敲得多好听。
哇，多好听啊。
为啥文慧没我敲得好呢？
不要攀比了哈。今天给您带来健康的小知识，请问一下，有没有人试过一边洗澡一边唱歌呢？
为什么问这样 愚拙的问题呢？有谁没试过才对？你刚刚
不愚拙，不愚拙，我觉得这个是自我娱乐的一个好的习惯的。每一件浴室呢，好像都是有潜在的演唱会现场的感觉。怎么说呢？我曾经误以为自己是被耽误的好声音，多怪我家的浴室给我这个好像滤镜那样的过滤了我的声线。那这一切都是假象来的。
对啊，因为那个浴室的那个瓦片，它就是那个反声率是比较高。我们现在呢，在建一所的教堂呢，我们也在研究到底哪一种物料呢，导致那个声音反响比较高，然后你听了一个啊，以后它就有个回音那样。
哦，我想再补充一下，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浴室墙壁呢，大多数的材质都是瓷砖，然后它只能吸收一小部分，剩下的声音可能就会被反射出去，撞来撞去，最后反射到我们的耳朵，听起来好像你的声音就被修正一样的，你沉醉于自己的天籁之音呢。
啊，这个就是回音哦。所以有些时候为什么一些人喜欢在大教堂唱歌，因为他就是那个声音没有被那个很小的房间吸收了，他就散射出去了。我其实现在呢，很多的诗歌啊音乐啊都是一定要用到残响的了，如果不用残响就是那个回声的话呢，那个就基本上不是现代的音乐制作了，
不是太好听。那除了、
不是不好听啊，是不行啊。因为呢在录音间里头呢，我们设计是没有回音的，但是我们人唱歌呢一定是有这个绕梁三日，就好像我们这个成语所说，就是要绕的才行，
绕来绕去，
绕三天，
绕三天甚至更多。除了浴室之外呢，我曾经也跟琴弦老师在楼梯间唱歌，我觉得在楼梯间唱歌跟浴室唱歌的感觉是差不多的，
都是一个空旷的地方，然后那个声音透过墙反，那反出来。我其实昨天整天呢待在家里头呢，都是在混音，因为我刚刚上个礼拜音乐营嘛，我就要把那些诗歌混音呢，都是要加很多残响，就听起来呢好像很有那个回音。那个呢有一个好处，就能够磨平一些你声音里头的一些的问题
啊。我知道，好像我们拍照那样呢。有一个 APP 就能够磨平你的皮肤。
那个是修图，但是
这个能不能说是修声呢？
可以。其实正常你说的对的，如果我们用强光打到你的脸上，你的脸的那个痘痘也会没有
了，消失不见
一样的。所以我们现在用那个瓦片声音就是能够磨平我们声音的瑕疵。还有呢，这个文慧老师留给我们的资料呢，他说有一个好事情，就是洗澡的时候呢唱歌呢可以用水蒸气滋润声带，
好舒服。
你信不信？
我信，我真的
信。
我真的信。我咳嗽的时候呢，我觉得洗完澡之后，因为那个蒸汽嘛，滋润了喉咙呢，嗓子呢真的会舒服一点，而且能够锻炼神经肌肉的控制还有协调能力。
所以你就是测试过在洗澡以后咳嗽，在没洗澡的时候咳嗽吗？
我是上网搜寻一下怎么能够让喉咙舒服一点，就是闻蒸汽了。那洗澡当然是其中一个最直接的方法啦。
对了，那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在这个浴室里头唱歌呢？那你是不是你家里头的浴室歌神呢？那我们现在今天开始一起灵修海天日历。
上主是滋养生命的泉源，只要我们每日听一听丰富的天粮，灵命就会饱足健壮，永远不渴。用耳朵揭开的海天日历声音版。
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到第十节，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它，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次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
信仰从来没有解释人生为何有这么多的忧患和痛苦，任何不幸的遭遇里总可以找到人为的过失或错误。可是即使把这些因素都放进来，仍旧不能充分解释为何人要受苦。我们只能说，我不明白为何会发生这样的事。可是基督信仰能够提供一种力量，让我们有无比的勇气来面对这些事情，并且能够克服它们，甚至可以把苦难化为荣耀的冠冕。
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到第十节，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次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
感谢海天书楼授权使用2024年海天日历。
谢谢你收听线上今天。早上好，我是苏小燕。
我是杨天成。早上好。 琴弦呢，做一声主内平安。
我是心田，早上好，听众家人。
我是文慧，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亲爱的主内家人，早上好。
那早上好，欢迎你一起在线上，今天呢跟我们一起相会。我是万峰啊。
一直记在雨城，一天真爱在于你，和你说一句早安。
线上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陪着你开始新的一天。
早安，早安。
刚才放过的歌呢，是我苦我歌唱啊，真的应了我们今天早上谈的在洗澡的地方去唱歌的那个题目啊。那在我们的生活里头呢，真的我们真的会面对苦难，但是呢在苦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继续歌唱。歌唱呢有一个好处呢，就是我们透过不断的重复的歌唱呢，让我们所唱的东西由我们的头脑进入我们的心中，由我们所唱的歌曲呢变为我们的价值观。所以呢一定要感谢有好的写诗歌的人，写了好的诗歌，让我们重重复复将好东西洗到我们的脑海当中。
对，突然真的想到使徒行传呢，有使徒在监狱里头还是坚持的唱歌，也感染了身边的人呢。其中一个受苦的使徒呢应该是彼得了。刚才我们灵修的经文是彼得前书5:8-10，谈到有很多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啊。那么昨天晚上呢，一个姐妹呢跟我一起在电话里头读经祷告，她祷告的时候呢，真的当下触动到我的心。她有一句话，她说魔鬼撒旦呢，就好像历史书记载的那些外邦国家，常常想要攻取我们的心，攻破我们心里的刚强。他们也会说出很多伤人的话，也用很多可怕的画面呢浮现在眼前，打击我们对神的信心。所以呢，姐妹说，在祷告里头说，我们要穿上全副的武装。当你有护心镜的时候，你就能够保住自己的心。魔鬼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经文说他是在寻找可吞吃的人。那么这个寻找，不知道你有什么反应呢，有什么感觉？我就觉得他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被他吞吃的，只有那些灵性昏昏沉沉的人呢才会被他盯上。那如果我们有全副武装，我们头脑够清醒的话呢，其实我们真的不用害怕那些吼叫的狮子，最重要是自己要谨慎的自守，你就能够识破他的诡计了。这个是每天的一个挣扎来的，要警醒，保持头脑的清醒。
哎，那就好了。今天你选择的收听的线上今天里头呢，我们有教会中的瓦器。今天我们要介绍的那个人物呢，就是充满全副军装的人。他呢，就是不断去打的，就去啊攻击别人啊，去护教啊，或者为他所信的真理呢去辩护的。所以甚至有很多的纷争出现，因为当时呢就是在东方教会，就是当时拜罗马神明的跟拜耶稣基督的50:50啊，那最麻烦就是这个时候。
哎，他这个人是不是行事比较冲动的呢？
全副军装，
对，他对异教信徒的
打手来的。
我觉得他是以对异教信徒的仇恨闻名的，后人可能只记得这个部分。
那值得你去听听今天介绍的这个是教会中的瓦器，亚历山大的圣西利尔。
教会的建立经历过会议、争论，甚至杀戮，但就是一步一脚印，成为了今天的奠基石。教会的建立也是一块一块的瓦器包裹着那宝贝，为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
我们是耶和华大能的军队，这里来束腰行的是藤牌。我们是耶和华大能的军队，救恩是头盔，有神灵宝剑。
教会中的瓦器。
在公元四世纪末呢，是基督教合法在罗马传播的年代，那个也离开罗马帝国灭亡呢还有100年的时候。所以万峰呢跟你今天谈谈教会里头的瓦器呢，这种瓦呢就跟以前呢真的来摔破的那个办法呢不一样了，它呢就是从地底走到地上，人不再是求生存。以前呢就是因为要生存，所以呢大家呢要更加合一，更加面对逼迫的时候要努力面对，现在没有了这个威胁，所以呢很多的问题还有争论呢都开始飘到水面上去了，就开始争论了哈。那今天的教父呢，他的名字叫西里尔 Saint Cyril of Alexandria， 是亚历山大的主教，他活在376到444年。那简单来说呢，万峰觉得呢他就是一个右派的斗士啊。在西里尔年轻的时候的教会就是刚刚从地底下走上地面不久，当时没有了罗马政权的挑战还有逼迫，所以教会呢开始不断的调整自己的信念，甚至会用一些比较激进的那个方法去做。那好像我之前跟你说过，当时的教会呢一共有5个宗主教区，就是当时将教会分为5个大的地区，分别就是我说过的了，罗马了在西方，还有4个在东方，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安提阿、亚历山大，这5个地方啊，就代表着5个地方的传统，就是拉丁了、希腊了、以色列了、小亚细亚了，还有非洲的传统。在那个时代呢，也慢慢的出现了东方教会，就是说君士坦丁堡，就是今天伊斯坦堡了，那个教会带领着在东方的教会也带领安提阿、亚历山大的教会，地位呢不平均呢，就是呢纷争的来源了。西里尔的舅舅呢本身也是亚历山大的那个主教，代表着非洲这个群体呢，就跟当时的君士坦丁堡的教会领袖们不对付啊，所以呢，西里尔第一个事情被人记得呢，就是他非常激进。第一，就跟他舅舅一起参与了公元403年的主教的会议，废去了之前我们介绍的金口约翰的这个主教的职位的会议。随着公元412年呢，西里尔的舅舅去世呢。他36岁就接任了当时的亚历山大的主教。当时亚历山大呢是充满着暴力，也充满着对立。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当时的基督教呢被罗马政府批准，所以呢就崛起了。然后呢有很多人开始信基督教，然后呢罗马神明的朝拜的数字呢就一直下跌。到了临界点了，大概呢拜罗马神明跟拜耶稣基督的人一半半的时候呢，就是最大的矛盾。你今天看很多国家都是势均力敌才是最大的问题嘛哈。然后呢在这个环境里头的人就不满意，为什么基督教会你这么强势啊，为什么这样啊，对我们罗马的神庙啊。然后呢教会反过来呢又不满意，为什么现在社会的政策都是这么旧啊，以往对基督徒不友善的政策为什么还在啊。于是呢那个纷争就开始了。其中呢有一次纷争呢就是因为一个禁止表演的禁令引起了。你知道呢通常有大型的演出呢就是代表呢很多人来到这个城市来看表演呢。就引发很多压力，交通的压力啊，住宿的压力啊，食物的压力啊，一大堆了，跟今天一样搞个演唱会要啊让那些人离开都是很复杂的事情。所以呢就一过节的时候就有一堆人拥过来我们城市，哎呀有没有搞错。当时呢就是因为那种的矛盾呢，犹太人呢就做了一个陷阱啊，就说哎教会起火了起火了起火了，
然后基督徒一听到啊，教会起火，那就很不开心，有没有搞错？神为什么不保守我们教会？于是呢，犹太人就看着谁最震惊就杀谁。于是呢，他们自己也戴上了指环，用晚上的那个反光呢来证明是自己人呢，然后呢就屠杀那些没戴指环的基督徒。到第二个早上，当其他基督徒醒过来的时候，发现啊，犹太人杀了这么多基督徒，然后就是今天介绍的西里尔就带着他的跟随者反过来每一个的犹太会堂去找那个杀人凶手，把他们赶出城外，抢了他们的财物。你应该听到这个位置呢，是感受到当年社会跟教会的张力有多大，还有呢，当时的冲突也反映了基督教的发展呢，开始出现了跟犹太人的冲突。因为教会的领袖也会有些时候呢拥有权力，也成为了当时的纷争之中的一员。另外呢，西里尔呢也被人认识呢，就是他曾经提出了一个跟教会的神学非常有关键的争论，就是玛利亚的地位。说到玛利亚，甚至在今天你在听这个节目的时候，可能你也有争论，觉得玛利亚的地位应该怎样怎样怎样。今天呢，我们呢经常就觉得玛利亚只是耶稣肉身的母亲啊，没什么，就是一个敬虔的女子陪伴耶稣嘛。但是用当年的角度来说，耶稣的母亲的信仰体验是什么？就是怀孕，还有他是一生33年都陪着耶稣，是跟耶稣相处最长的一个的信徒，是独一无二的信仰体验。而他所怀的孕，如果耶稣是神的话，那神就在他的子宫里头啊。所以西里尔就推动了一个很重要的神学概念，叫 Theotokos， 是什么呢？就是怀着神的母亲，怀着神的女子，这样的意思啊，神的母亲。所以今天呢，这个我们谈神人二性呢，就跟这个 Theotokos 怀神女啊，这个概念是很有关系的哈。那这个情况呢，也反映当时玛利亚的神学地位呢，也开始纳入了教会的讨论，而同时基督论这个议题呢，也延伸到圣母学的这个周边的角度，也是将信仰希罗哲学化的一个部分。那这一次的分享里头呢，万峰会跟你分享到教会真的不美丽不和谐的一面，但是这个也提醒着我们有几个有趣的地方。第一个就是基督教是一个一神教，耶和华是祭邪的神。那面对一些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派别，我们今天应该怎样去表达耶和华的祭邪呢？到底是应该用激进的方法还是用温和的方法去面对呢？第二个问题就是教会有没有分左派右派呢？为什么基督的群体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今天我们站立的位置又在哪一个方面呢？到底教会里头的瓦器，我们应该怎样活出这个瓦器的身份呢？是愿意为主摔个鱼死网破，还是继续愿意担任一个小小的瓦器，为保存宝贝小心翼翼呢？
我曾耐心等候你主，你就垂听我呼求，因你顾念我的卑微，使我不再羞愧。我不再羞耻害怕，我的心尊主为大。
成就大事，你永远心事我 我怎耐心等候你主，你就垂听我呼求，万代要成我唯有福，一生我要梦神眷顾。
人生路上许多关卡、路口、转角，
内心世界许多犹疑、寻找、决定，
下一步该如何走，前面会遇上什么样的挑战？
等着耶，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慈容。
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他必指引你的路。
线上今天与你同心仰望主，陪你一路向前走。
世上事必然显微虚空。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早上好，我们线上今天8月21号呢，文慧老师放假了，那所以呢有苏小燕老师在我们当中一起分享啊这一个小时的宝贵时间。
对了，放假有时，工作有时嘛，在第五空间呢好像大家都在谈论呢工作的事情啊。全球世界各地呢失业率呢都是频频上升的，而且我们还谈到加班的事情。咱们说德国加班是犯法的、违法的，老板可能要罚款的。但是在我们这边呢，我譬如我有个朋友，他是专门找一些加班能够付钱的工作的，甚至呢能够比他本来的那个薪金赚的更加的多。
我的爱人的表姐是德国企业的高管，她说普通工人就可以准时下班，对于高管来说电邮还是飞来飞去，在晚上
可能下班的时候甚至放假的时候呢，手机也是不离身的，要回那个信息的，也是非常的忙碌的。那么我们待会呢会在祷告当中呢特别纪念到张望林的女儿，她可能呢一直都找不到有关专业的工作，也许现在的目前的工作情况呢也是不太理想的。是的，我们每个人都要工作赚钱养家糊口，可能上班的时候你看我们两位主持人在麦后呢，哇，好像很多话要聊，但是我觉得我下班之后呢还是沉默的比例比较多的。
你在办公室里头也很沉默啊，你在录音室里头说话，在外面不说话，你就待在那里好像一尊雕像那样，看着那个混音的那个机器，
好像一座化石那样。我工作完以后我会跟同事聊天的，确实有这种情况。我记得我有一次下班，我坐地铁下班的，我远远看到一位的同事同工，我明明看到他，
不要找他了，
但我没有上前跟他打招呼，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太累了，我不想再讲话。于是呢我趁着他没有看到，我就跑得更远了。虽然好像听起来没什么礼貌，但我觉得这个是人之常情的。我相信听众朋友你们也会有这种情绪的，下班回到家，甚至回到家以后你也不太想跟家人去沟通，因为觉得很累，你只想赶紧吃完饭然后躺在沙发，躺在床上看小视频啊，刷手机啊，那么就一整晚了。
对了，所以呢有些时候我们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形态啊。有些时候你看着他看起来哇很外向，很喜欢聊天，但是下班以后就有个沉默的情况，就是好像叫下班沉默症。
对，有没有留意哪位同工有下班沉默症？我们麦后
罗文辉，
对，我们麦后的时候讨论罗大哥就是典型的下班沉默症，他是神童辉，我们说他是神童辉，他有很多的点子的，在节目里头也是很活跃的。不过呢，真的离开录音室之后呢，好像惜言如金那样呢。
嗯，对了，所以这个到底是为什么这样而不说话呢？是不是他在广播的时候他戴着是他的面具呢？
我们来听听看心理学家表示呢，其实有三种类型的。第一个，刚才万峰说的卸下面具型，工作跟生活中完全是两个不同的角色，工作的时候外向，下班的时候内向啊。这类人下班之后他的沉默呢，其实是一种怎么说呢，本性回归归啊，终于能够做回自己了。如果能够在两个角色之间自如的转换呢，好像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情呢。那么第二个呢是什么呢？精疲力竭型啊，我觉得有点像我隔壁那个先生呢，从事着自己喜欢擅长的工作是吗？但是随着职业生涯的增长，你觉得你的沉默？
我有沉默吗？
我觉得你有，我真的觉得严肃的说，这两年的万峰在工作的期间呢，好像有的时候我以为你在放假，结果原来你躲在一边去
睡觉。
睡觉是一回事了，可能沉默也会增加的。那如果将人的心理状态理解为一座什么呢？能量场呢？下班沉默便是一种能量耗竭的表现。
只是我坐的比你远了一点，以前我跟你坐的近一点，所以你感受到我的能量，现在我坐的远了，所以你感受不了。
要担心一点，要担心一下自己的身体啊，可能有的时候不自觉的内耗，自己也不知道啊。
还好还好。
好还好哈。第三种类型的是压力的持续性，很明显的有焦虑的特质。我有天早上醒来，我就跟我家弟兄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醒来的时候有一点说不出的郁闷，闷闷不乐的，可能大家都会有试过，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原因的不开心的，可能这个是累积了许多的焦虑。因为工作，刚才大家在第五空间说，很多人上班的时间超过8个小时、16个小时也都有的，工作占据了你大部分的时间，生活跟工作的界限非常非常的模糊。你放假去外地旅游，可能你手机也是不离身的，你看一下电邮啊，看一下有没有人发信息给你，你长期是得不到一个放松，整个人好像厨房里那个压力锅，即使回到家还是保持一种高压的状态了。
保持这个高压的状态有一点好事，就是呢人会比较精神。我昨天整天都在混音嘛，混到凌晨的时候，然后呢在那个时候挺精神的，然后今天早上呢坐公交回到电台的时候呢还是在听那些歌，然后挺好听挺好听，我做的挺好的。
你不会混的昏昏沉沉吗？还是越混越精神的？
对啊，所以就是这个压力来了持续着，然后让自己很精神，拉紧着。
所以呢你有点像那个精疲力竭型，因为我们确实做着我们自己喜欢做的工作，我觉得这个不是理所当然，真的是挺幸福的一件事情。不过呢真的要工作跟你的生活界限要分得很清楚，不然的话呢，我觉得这个不光是谈到你自己的情绪问题，很多家庭为什么会有冷暴力，不是发生了什么冲突，只不过是大家下班之后呢已经没有电了，好像手机没有充电那种，根本不想讲话也不想沟通，父母亲跟孩子的沟通不好，夫妻之间的沟通不好，可能也真的是因为下班沉默症一个原因之一了。
每个人的那个习惯不一样，有些人呢一定要完成工作以后呢得休息休息，要断开跟世界的连接。那万峰就不是这样的，我是24个小时可以随时工作，随时玩游戏，随时割裂我的那个碎片的时间的。
所以你转化得很好了，没有影响到情绪了。还有一种心理状态呢，我自己加上去的，好像是杀熟的心理状态作怪。你跟同事 可以很客气，可以讲很多话，可以有很多的话题，但是回到家你可能觉得我不用再装啊，我就能够卸下我的面具啊。
我跟你说话比我跟老婆说的更多，昨天都没说几句，因为都在混音。
我跟我家弟兄何不常这样子吗？很正常的情况，可能你的热情精力早就在单位里消耗掉了，慢慢可能会忽略了家庭的角色。一个家庭最怕的不是吵架，真的不是吵架，而是死一般的沉默。像我的家庭以前真的曾经可能跟我爸爸冷战了3年多，很夸张的一个时间，但当然现在大家的关系好起来了。不是吵架最可怕，最可怕是不说话沉默，那是最好可怕的。那现在呢，我觉得我需要培养一下跟我的另外一半呢找点共同的兴趣。
钓鱼
啊，不太喜欢，对不起。还有别的兴趣，就是我们住在香港，我们非常喜欢发掘一些挖掘那些文青的小店。
嗯，
到处走走，不要总是待在家里。放假的时候真的要好好的放假。你看现在是8:11，我还没有在第五空间看到文慧老师上线呢。
你就是继续很想赢是吧？
没，
就是说现在你猜他不会上。
我没有要跟你赌。
我猜他要上。
我从来没有跟你赌。
我们不赌，基督徒不赌。
对，不赌。
所以我输了也没有这个失去的东西啊。
没啥失去的。我非常开心的。刚才劝慰子说文慧是个铁人。可能你在很多节目里头你都能够听到他的声音。
那我也是铁人啊，
我
比他多。
我没有否认。
他就一个节目。
不止一个，
两个跟无限飞行号。
偶尔也会代班其他节目的。
我有8个节目。
好，你厉害。
我铁一点。
哦，你铁一点。那我更加要鼓励你多多放假啊。
我已经放好多假了。你知道有一天张凡过来说，我每天都有听线上，今天有听 iRadio 的。然后为什么你经常放假万峰？我觉得你今年放假太多了。
但是你说我没落到我没落掉节目啊。
但是被批评了，被我们同工
不需要批评。万峰
你放假太多了，
不需要批评的。可能你跟很多人一样，上班的时候呢谈笑风生，下班的时候沉默不语，慢慢浮现了内向的性格。或者跟苏小念那样，在公交车站在地铁里头看到熟人，你都希望你不要看到我，不要看到我，不要看到我，不要靠近我，不要靠近我，我真的不想跟任何人讲话。没关系，我们接受自己的情绪。当然譬如刚才有主内家人分享他的女儿平常放假的时候不想跟他回教会，我觉得真的是因为工作的时间太长了。教会很多人的嘛，大家都非常的热情的，你来他大家都会跟你打招呼，跟你找话题聊，可能真的会觉得内心很疲劳。所以要尝试了解他为什么不想去教会，未必是信仰的缘故，可能是心理的压力缘故。
哎，所以呢，我觉得今天我们要灵修的那个学习的经文呢，很适合我们这样的工作狂啊，就是做做做以后，有一天你不准工作，不然呢就把他治死了。
烦恼孤单中断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的安息，的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学我样式，你们就必得安息，的安息。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我就是你的爱心。
上今天来吧，
剩下人当暑
期
望，高温暴雨把灾防，柠檬蜂蜜薄荷茶，喝水防晒早预防，好见灵修背经文，新闻资讯传信仰，警醒平安不缺乏，线上今天有清凉，
线上今天有清凉，
有真好清凉。哎，
线上今天有清凉，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出埃及记第35章第二节，六日要做工，第七日乃为圣日，当向耶和华守为安息圣日。凡这日之内做工的，必把他治死。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今天我们要背的经文呢是出埃及记35章2节，记得礼拜五打电话来背京剧啊。六日要做工，第七日乃为圣日，当向耶和华守为安息圣日。凡这日之内做工的，必把他治死。
好，所以呢，苏小燕，你礼拜天啊不要工作了，用现代的概念啊，不要用古代什么安息日啊。那今天的概念，礼拜天你不要工作了，就去敬拜，以后就回家。
啊，真吓死我了！不守安息日的惩罚，为什么这一天会被治死呢？其实这个话的意思是强调神的百姓呢，务必要遵守安息日，违反者呢，必须要处死。那百姓兴工造会幕以先。摩西早就已经提醒他们真的不要做，就是在造会幕的工作上也必须要守安息日的。
因为就是当时的人也是好像你一样喜欢工作，就分不清这工作跟休息的边界感哦。
啊，没有界限，
或者也是忙着赚钱，所以呢就没空啊去敬拜神啊，也会有这样的原因呢、啊。你看现在好多店都是一个礼拜开7天呢、啊。
这个也是在工作赚钱跟回教会呢选择上面呢也是非常的模糊的。由于当时的以色列是政治宗教一体化的神圣民族或者是国家，所以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就是宗教法是具有政治性和制裁的力度，所以不像我们今天你不能够跟你老板说我要回教会，所以我不能上班，不可能的。那么安息日是耶和华的圣日，以色列民呢必须要守这个圣日，如果他们不守的话，经文说那人就是该死的，因为那些不守安息的人就是抵触了神的圣。
所以里头呢就特别说这个圣日，就是这个圣的日子就是分别为圣嘛、就是跟这个俗要分开。那今天我们有没有同样把这个 日子分开成为圣日呢？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分为圣的只有那一个小时，现在我看教会的那些人呢都很卑微啊，那这个小时呢劳烦大家关了手机就用心敬拜，他已经缩到只剩下这个圣小时了，
请求大家一个小时而已。
很卑微，很卑微，真的。
对对，我们可能在想为什么会这么严厉的，乃是刚才一直强调的神是圣的，所以呢神让摩西叫以色列百姓一定要注意守安息日，让百姓知道我们应该有个正确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那么35章3节怎么说呢？当安息日不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生火。
对了，礼拜一我已经说过了哈，最惨呢不是生火的那个问题，而是呢现代的拉比们呢他把电力跟煤气呢也联系到火身上了，就是所有的能源啊，你的那些工作啊，包括亮灯啊，也是变为生火。所以我礼拜一说过了，以色列有一个安息日的箭啊，你不在啊，那个时候安息日的箭呢最麻烦不是电灯，电灯还能调时间，现在智能家居很简单，复杂在于电梯啊。
对，不能按电梯，
每层都停啊、
哦、
我住60层了咋办，幸好他那边没那么高的楼。
对，我以前也真的听过犹太人在礼拜天是不按电梯门的哈。另外呢，不可在安息生活的规定呢，其实不单单是在出埃及记出现过的，例如在其他经文好像也谈到过的，譬如16章23节记载，以色列人的烤煮食物呢，应该在安息日之前进行的，先煮好，应该就是出自这个规条的。
所以这个玛纳就是这样啊，你礼拜安息日之前你就拿好，然后那天只是吃，就不煮不生火。
对，其他的日子不能够预先拿。在安息日呢不可劳动，连生活上最基本的工作呢也是被禁止的。那虽然神禁止百姓呢在安息日不能够劳动，但不让烧火的规定呢好像真的是第一次出现的。
所以你明白呢，对于那些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耶稣的年代啊、耶稣在安息日里头治病啊，他在安息日去帮助别人，或者这样的情况，他也批评当时的人呢、如果你的牛在安息日掉进去井里头，你救不救他？这些也是同样的问题，就是后来的人将这个归为圣的那个意思呢，就变为了规条。
对，所以法利赛人跟文士是看不惯耶稣在平常做这些事情的。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他们就将一个很好的目标，就是把工作跟这个休息分开，然后呢，变成了你一定要休息，你什么工作都不能做，连帮助人也不能做。这个就是耶稣批评还有升华了整个安息日的那个状况。好了，到你问问题了，不用我问了，终于。
问什么问题呢？如果刚才我们一直强调当时不守安息日就要被处死，想想为什么神要如此的严厉呢？
王弟兄早上好。
文慧老师、秦岩老师早上好。
早上好。
今天先背进去吧。
好的。出埃及记第2章第10节下，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
阿们。
今天主要想到这唱首诗歌。
好啊。
我唱一首经文诗歌，约翰福音的12章24节。
来吧。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以你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以你若是死了，就借助许多子粒来，许多子粒来。
哇，拍掌拍掌。
对，
哇，回想琴弦以前唱诗歌班的时候也是这样唱歌的。
这个男中医真好听、
这是劝慰子
说的啊。鼓掌鼓掌，
很好听。
对对对，我想告诉弟兄啊，你唱的这个第一节经文约翻福音12章24节，对不对？
对，
这节经文呢是我侍奉的座右铭。
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我们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来祷告，今天为几位的主内家人来祷告，请万峰老师。
不止几位了哈，我们一起祷告。主要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一起祷告。首先我们纪念一群面对疾病的朋友，首先我们纪念邓飞弟兄，他现在癫痫病呢就折磨着他，请你帮助他，他也有很多痘痘在头部，请你医治他，让他呢在这个脸部发热的那个时候呢可以找到一些治疗的方案。我们也纪念刘姊妹呢在医院照顾她丈夫的时候呢突发了脑出血，现在做了手术还是昏迷不醒，就请你纪念她由照顾者变了被照顾者，就请你真的帮助他们一家，因为丈夫也是在医院。我们也为陈姊妹祷告，今天她的儿子带她去医院检查，因为他去年癌症复发现在一直在化疗，那化疗也是很伤身的，就请你保守他去检查的时候有好的那个结果。我们也为面对工作的弟兄姊妹来祷告，纪念幸福一号要找叉车去了，就纪念他能找到，纪念张望林的女儿要找工作，因为现在在当地铁的安检员，上班时间很长，也要站着16个小时，也没有去教会，就请你帮助他找到一个适合他兴趣的工作。我们也为江江面对跟同事呢有一些的愤怒啊一些的关系祷告，请你帮助他抚平他的那个伤痛还有愤怒，让他可以理性的跟同事沟通。也纪念文华老文华弟兄呢，他说经常忘记祷告，昨天去了晚一天，求你放下他的罪疚感，继续保持跟他的关系。也纪念默默现在在营会当中，请你帮助他享受营会，享受跟朋友相处的时间。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我相信你懂我的话，出口都不敢。
世人只看我们所做的事，上帝却鉴察我们的心。
我相信你了我，微微的皱着眉头，你都知道我在难过什么，我知道你最懂我。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好，请听众朋友呢也为我们苏小燕老师祷告，因为呢她待会儿要弹琴，弹一首她没听过的诗歌，在早会里头也为她祷告
啊。好，谢谢各位。
好，所以呢今天我们早点完结我们的节目，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也祝福苏小燕老师弹琴愉快。好，拜拜，
再见。